好的，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呢，距离2020总统大选实际上只剩下13个月，要准备开始起跑喽。那么究竟谁有希望挑战总统大位呢？目前我们看到了蔡英文总统为九合一败选负责，已经辞去了民进党主席一职。那么民进党也进行了相关的败选检讨。蔡英文总统日前在总统府出面公开的否认他遭到党内的逼宫，还说民主政治不是宫廷剧，斗争不是解药，是毒药。那么究竟蔡英文是否还有可能再战2020，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呢？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九合一选举之后，台湾内部的蓝绿白三方政治势力似乎呈现出一种山强鼎立的态势哦。这三方究竟将如何布局，或是彼此的合纵连横？有希望挑战2020的各个台湾主要政治人物，他们对两岸关系和美中台关系的论述又是如何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我想先请教在堪萨斯市的罗志祥先生啊，您在这个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之后，随即表明将以四阶段来参加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那么此行您在美国巡回演讲特别提到了，如果您当选台湾下一届总统，不但要重启两岸的服贸谈判，还要新建两岸的海底隧道以及连通两岸的高铁。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们谈谈您的参选理念好吗，罗志祥先生？
实际上这次选举我宣布参选是要建立一些罗志祥标准，就是说我先要去抛出一些我觉得前瞻跟未来型的一些议题哈。那有些题目也许现在未必是会得到多数人认同，但是我觉得台湾长远上一定要去往这个方向走。那比方说我提的第一个宣言就是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是中华民国。那这个是我所有的两岸政策跟两岸政见的一个基本的基调。那我认为两岸之间的所谓的中国人认同跟民族认同必须重新连回来。那如果在连回来基础之上，当然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政治制度必须予以维持。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这个要予以坚持。可其他的部分其实应该两岸都要开始正常的交流跟交往，那么去扩大双方的合作互动跟共荣的基础。那在这基调之上的话，我认为说两岸的服贸货贸都应该要加速的进行。那么同时对于所谓的一些比较前瞻型的建设，包括两岸的海底隧道跟两岸的高铁，是让我认为至少可以进入到商议的阶段，也许不是3-5年内能够完成，但是我认为两岸如果能够更正常化的交往，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对台湾的发展绝对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嗯，好的，感谢罗志祥先生。我想请范世平教授等会儿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目前可能有机会来挑战2020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但是我想请范世平教授先回应一下刚才罗志祥先生所谓的他的参选理念是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这个中国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好像蓝营的主要一些可能参选人包括朱立伦也做了这样的表态，说他是中国人，但是这个中国他强调是中华民国。因为九合一选举之后，你认为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可以接受这样子一种的论述的吗？范世平教授很快的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我相信这个中国大陆听到了罗委员的这个说法会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台湾过去以来从李登辉末期走向这个本土化，或者陈水扁当总统，他所强调就是强调本土化，然后强调台湾承认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其实台湾当然大部分年轻人啊，多数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是的确是如此啊。那因为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这两个名词啊，其实在国际上已经中共他是把它给垄断掉了，因为他把中国就等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让台湾也无法用中国这个名义在国际上去行走，所以这也是台湾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原因啊。那其实你看，连香港这几年虽然已经回归了，可是香港年轻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也是大幅的下滑啊，而且甚至是每年都在下滑。所以我觉得罗委员提出的概念，我想对岸应该是相当乐见啊，但是是不是能够让台湾年轻人接受，可能还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因为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听众观众可能也有很多的打电话进来表达意见，再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他们。不过我现在想放两张图卡，请两位来宾帮我们分析一下2020有可能挑战大位的一些台湾主要的政治人物。因为这个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在选后做的一份最新的国政民调啊，全台民众现在最信任的政治人物是由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居冠的，他信任度是达了63%。第二名则是高雄市长的当选人韩国瑜， 信任度达52.1%。那么第三、四名分别是朱立伦，还有赖清德，最后一名则是总统蔡英文，他的信任度只有24.7%。要根据这个《美丽岛》的电子报的民调，可以说是不到柯文哲跟韩国瑜的一半。那么另一份，因为我们要平衡，我们就也举另一份这个民调，是 TVBS 的民调中心，他在选后针对了12位台湾的主要政治人物进行了所谓的声望调查。那么前四名啊，是这个高雄市长当选人，他第一名啊62%，第二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61%，第三名是桃园市长郑文灿，第四名是新北市长的当选人侯友宜有54%，第五名是由朱立伦和林佳龙并列的有43%。第七名是前马英九总统36%哦，那么第八名是赖清德27%，那么第九名是苏贞昌，他的声望是26%，第十名是陈菊，注意到的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他是排11%的，就18%。另外，总统蔡英文在这份民调中也是掉车尾，排12%，只有15%。那么我想请范世平教授很快分析一下，您认为台湾蓝绿白这三股势力是会如何布局接下来的2020？目前您看到的是一种三强鼎立的局势吗？范世平教授。
的确从这两个民调可以看起来啊，这个韩国瑜他这次可以说是高票的在高雄获胜，让这个绿地变蓝天，那他这次的网络的声望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知道柯文哲也是过去当的网红，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这个柯文哲也好，韩国瑜也好，两个人互有领先，但是都排名一二名，这是可以说是台湾政治发展一个新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韩柯文哲的这个柯的现象也出现了一个下滑。柯文哲这一次的这个市长选举，跟他2014年的选举的时候少了28万票。也是要不是这次因为是4点钟开这个投票结束还继续开票，结果造成很多绿营的支持者，他后来因为看到了同时在开票，看到了这个姚文智的票数偏低，大家产生气饱，使得柯文哲呢以险胜的方式呢以区区只有几千票的方式赢了3000多票给低手中。但所以说柯文哲这次是赢得非常的惊险啊！我觉得如果开票当天没有发生这个意外，柯文哲输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可见就是说柯文哲这个柯粉或者是柯流啊，似乎是有下滑的一个情况。另外你看韩国瑜虽然还没有这个正式就职，可他最近因为这个原住民这个局的局长林国权提名这个人当局长，就这个人竟然是有前科而且在这个案件是在这个审案审查当中，所以变成为人所诟病啊。加上他最近对于一些高雄市议长的一个人士，用这个党的，因为他是高雄市党部主委，用党主委的一个力量呢，去要求国民党籍的市议员一定要支持某些特定的人士来当选这个议长，也引发外界的批评。所以说也造成这个韩国瑜在这个网络的声势呢大幅的下滑。所以这种柯文哲跟韩国瑜这种网络的造起来的声势，其实我们发觉就是他来得快，似乎去得也快。那从政治选举也看出来，台湾政治人物对于这个对于政治人物的赏味期越来越短。所以马英九他好歹就是已经撑了大概第二任到了6年才发生太阳花学运，那蔡英文2年就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那现在这个柯文哲也是这次惊险当选，惊险连任。那韩国瑜目前来讲还未就任，所以那他的声势会不会很快就消风？那就值得观察。但不可否认就是说，的确就是柯文哲这次能够连任，至少让这个第三势力，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个白色力量，他继续维系下去啊。不管怎么样，他未来在台湾的政坛会还是会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我想台湾民众对于蓝绿似乎都有点厌恶，那对让白色力量有他发展的一个空间。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不晓得罗志强先生，你又是怎么看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两份民调，美丽岛电子报还有这个 TVBS 针对几个主要政治人物可能挑战2020的进行了声望的调查？那么看起来好像两份民调蔡英文总统都是排到最后的。那刚才范世平教授也提到这个柯文哲，他究竟有没有可能这个白色力量跟民进党重新的进行合作？那么国民党在面对柯绿夹击的情况之下，要如何推出一个最强的组合来迎战2020呢？罗志强先生，你的看法。
实际上我之所以出来参选2020总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扮演鲶鱼。因为我其实已经看到国民党其实有在误判情势当中，其实刚刚范教授讲的一些部分分析我是很认同的。就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政治的风向变动速度非常的快，此一时彼一时，你会发现说短短的一小段时间，你可以从所谓的高峰立刻就跌到了这个谷底去，那这速度是非常的快。那我现在看到其实 目前这次大选的话，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次大选是蔡英文的大失败，但却不是国民党的大胜利哈。那是因为蔡英文失去人心，加上韩国瑜的韩流，这两个因素同时交叠起来，才有这次国民党其实相对来讲并不称相称的一个大胜。但很多民众其实都在开始疑虑一件事情，就是说国民党是不是值得这场大胜。但我们今天看到在大选之后的国民党，我看得非常忧心，是那种争功水的那种风潮已经开始起来了。好，那每一个好像都说这场大选是他打下来，他赢的，但要不是他就是能够去辅助韩流，那否则的话今天胜选结果不是这样。那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场选战接下来的变数是非常大。柯文哲已经说要不要选总统请六月以后再问他，这句话其实已经是透露他可能在六月就会宣布要选总统了。那因此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在备战的状态相当已经相当的积极，而现在由于这个国民党的交气起来，民进党又逢大败，所以现在其实民众的整个心情变化也开始出现一点微妙的改变。这改变就是有可能会把所谓的支持投向所谓的不蓝不绿的柯文哲哈。那这个我觉得是国民党要加以警惕，国民党不要以为说今天民进党于败得这么惨，2020就算推出一个西瓜都能当选哈。那事实上最后民进党是不派蔡英文出来选，目前还未在未定之天。那更重要的是，如果就算民进党派蔡英文出来选，如果国民党的人没有推出最强将的话，那么最后渔翁得利可能反而是柯文哲。那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汲取民进党在高雄的教训，高雄民进党长期被认为是派西瓜出来都能赢的一个地方哈，但最后却被韩国瑜翻盘，而事实上陈其迈也不是弱将，所以选民的智慧哈，我觉得任何的政党跟政治人物不能够轻忽。那在这次的我跳出来选，我马上抛出包括全民调，包括路线辩论，以及包括海纳百川这些建议，就是希望说国民党今天要有所警惕，不要因为这一次的大胜而骄傲，那么否则2020我不认为国民党就必然的重返执政。
嗯，好的，感谢罗志强先生。那么继续请教潘世平教授，之前我想很快来介绍一下这个，然后稍后请您分析一下这个北京怎么看这次的台湾的选举，还有接下来的2020啊。因为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同时也是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汪洋，他日前出席厦门的两岸企业家峰会的时候，他就强调三个不变哦。这三个不变是哪三个不变呢？是第一，两岸经济合作稳定发展的大势不变；第二，两岸经济优势互补的格局不变；还有第三，对台商提供良好的服务不变。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我们听到这个汪洋讲的这个三不变，可以说是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北京方面针对两岸关系的一个最高级别发言了。那么就有涉台人士分析说，其实哦，北京不只是关心九合一，是更关心的是2020总统大选，因为2020将是中共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么我想请您评估这个北京在2020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可能会对台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可能出现变化呢？嗯，接下来这个台湾内部的势力如果是刚刚提到这种三强鼎立的话，是否反而对中共的对台工作有利？您的看法，范教授？
其实汪洋的讲话还有国台办的反应，似乎对于这次国民党大胜啊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非常的低调啊。我们看到国际媒体都说这次选举是中国的胜利，可是中国却反而是采取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张扬的一个姿态啊。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台湾的选举太可怕了，对中共来讲太这个选民太残忍太残酷了啊。那对这个后政党呢的这个派这个投票的行为呢非常的极端。2014年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选民对国民党反对，所以说让国民党只剩下县市选举只剩下六席。那不在4年之后，对民进党采取同样的是这样的方式，只剩下六席啊。国民党2014年剩六席，那这一次国民党也这次民进党也只剩六席，所以说这个选民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是让中共感到非常惊讶的。第二点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选民的对政党政治人物的这个喜好程度是非常的极端啊。那因在第三个就是中共现在到底要对台在2020年选举前他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哈？那我必须要讲说，中共现在是相对是为难的。为什么为难？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韩国瑜说整个货要出去的要进来，大家发大财，那好像就是要引进陆客哈。那当然我们看到目前来讲15个这个国民党执政县市也都殷切期盼这个陆客能够来，然后让台湾的经济重新来起飞。但是中共也担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放陆客来？如果放了陆客来，那造成台湾的总体观光客人数增加，到时候这个绩效、这个业绩，可能是让民进党来坐收渔翁之利啊，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就是陆客来会不会又重蹈2008年马政府 执政时期啊，可能造成这什么地大团一条龙啊，甚至造成这个旅游民众的数值啊，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甚至造成就是说整个观光景区的人满为患，又可能会不会再发生所谓的太阳花学运？那这样会不会又会让这个2020年有利于这个民进党啊？所以说这个中共是左右为难啊，如果不放陆客来，那韩国瑜的支票不是就跳票了吗？啊，到时候如果人进不来，那韩国瑜会不会啊，明年他就消风了啊？所以说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啊，那放多啊，怕会有副作用，怕放的少，又怕效果不够好。啊，所以我觉得中共是左右为难。再来就是为什么中共这次这么的低调？因为大家都认为是中国胜利，甚至美国认为美国在这次选举中是失败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是把台湾纳入印太战略重要一环。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会不会在这个为了要让蔡英文连任，因为蔡英文连任是最亲美的，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会不会为了要让这个扳回一城啊，那再到明年选举前做一些动作，让中共啊这个被迫要对台湾强硬，结果反而有利于蔡英文。例如说，我就真的这个军舰提拨高雄港，那中共就会骑虎难下。那你是不是要？那习近平为了要对内部的鹰派交代，是不是可能就要对台进行军演呢？那进行军演之后，那反而就是又是帮民进党拉票了，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一样，帮李登辉拉票。所以中共这次也非常的不愿意太去刺激这个美国啊。所以我们看到即便这个环球时报最近这个环球论坛，很多中国的这些将领啊就不断讲啊对台动武什么。可是我们看最近以来，中共似乎军舰绕台在减少，反而是美国的军舰不断在绕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形势来看，中共应该会采取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作为，到2020之前。那因此也就是说，很多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15个县市期待的陆客大幅来台，或者货物大量销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个期望，可能会落空。韩国瑜他怎么样让他的支票能够兑现，可能不能完全的仰赖中国大陆。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罗志祥先生，就是。先前您曾经在这个民进党当选的时候，评估说两岸可能会有这个5个震度的这个发展呢。那么现在过了2年之后呢，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势是民进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那么过了13个月未必能够恢复元气。那么此外让大陆可能输了一口气的是冬奥证明的这个公投并没有过。那么国台办也对此有发表意见，当然就是他们还是一贯的说这个想要靠任何的方法来鼓动台独是不得人心的等等之类，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那么请教罗志祥先生，就是说您认为在经过这两个大震荡之后，那么这个北京对台湾的这个一些忧虑或者是一些担心是不是会开始回稳？那么两岸关系会不会是回到一个比较就比这个民进党刚当选的时候还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呢？请教罗志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这次的民进党在2018就是大败哈，那一般的解读就是说，当然除了说他在内部的一些就是关于包括大学自治哈，包括人权，包括民主法治上有些作为失去民心之外，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两岸关系的崩盘，以及联动到台湾经济的一个困局哈，那这引起了民众非常深的疑虑。所以民进党这样的大败，其实某种程度也确实被解读为说，今天是民进党所谓的反中仇中路线的一个总失败哈。那么这个当然就会联动到目前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的一个态度。我认为现在会进入到所谓的一个观望期，这观望期就会使得说，过去这2年多来，两岸关系在对抗的结构当中，包括大陆方面所采取的经济、外交乃至于军事演习等等一些反制作为，哈，这些震度我觉得都会开始下降。那这下降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弹性保留的状态。那至少在2020大选之前，我认为大陆方面会采取相对克制的一个做法，哈。那当然，接下来是不是代表说两岸的交流是进到所谓的利多期？那我觉得像刚刚范教授说的，就是说放多放少。但放多放少，其实你会注意到它都是放，也就是说目前的整个状况，我认为会比过去这个民进党执政这2年多的情况之下，大陆所相对施出来的不管是政策或者是相对的一些红利跟善意哈，我觉得会是比过去要多，但我也不认为会所谓的有大幅的增加哈，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中央执政还是民进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陆它还是得要步步为营来去衡量说它今天所有的对应政策，那么对于台湾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所造成政治的影响跟联动冲击是什么。但总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体上就是会趋向更观望、更保守，那减少所谓的激化跟所谓的对立冲突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微幅的所谓的改善两岸的双边的一个关系哈。那当然最后这个大陆这个盘算哈，它还是联动到蔡英文他的目前接下来他打算打的是什么牌有关哈。那如果说蔡英文目前来看起来，暂时他对于所谓目前两岸关系，特别是几个蓝营县市提出九二共识，然后招揽陆客这样的一些行动，那么蔡英文政府目前看起来他是相当克制的哈，那是因为他目前大败元气未复。但如果说民进党觉得说，哎，接下来这一年他仍然没有什么牌可打，他还是要去努力去激化两岸关系，这是唯一还能够制胜的方式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可能还是会有新的变数。那最后一个当然是，美中之间的角力的状况如何，那会对台湾跟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当然会造成联动。
嗯，好的，谢谢罗志祥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白世平教授，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大家这个激情过后啊，现在逐步这个政务的回稳了。那么第一个两岸要交流的一个重大的场合，就是12月20号即将要举行的这个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那么当然这个柯文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这个先前选举的时候被于这个对被这个这个极毒啊或者是深绿势力骂的这个非常的不堪呢、啊，大家毕竟很远了，所以现在。这个双城论坛举行在即，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台中是卢秀燕了、啊，高雄是韩国瑜，那么他们在这个上任之后，也都说要在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之下发展经济，那么所以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又在质疑说这个九二共识的内涵，那么有些人就说九二共识只可以拿来，或者是说柯文哲所说的两岸一家亲是可以拿来促进两岸的经济的。只要不要涉及到这个两岸的政治，也不要泛政治化。那么首先想请教您怎么看，就是说北中还有高雄这几个县市都已经逐渐的似乎说往九二共识方面靠拢。第二个，您觉得九二共识真的是只能往经济方面来做，然后政治方面都不碰触到吗？
我也赞成刚才罗委员的说法了，就是说这次的民进党的国民党的大胜啊，绝对是因为是民进党大家对他们的唾弃啊，那并不是国民党真的胜利。那我也相信很多国民党的朋友，我说也千万不要认为这次国民党大胜就是九二共识的大胜啊。同样的，就是说2016年国民党惨败，也不能说就是民众真的都唾弃了九二共识。那其实台湾民众哈，对于这个有两个事情有意识的坚持，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被中国被中共统一，我想这是不管是蓝或绿，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不想被在一个共产的政权之下生活，所以我们是拒绝统一的啊。那至于说要不要独立还是维持现状，那各有各的看法，至少是拒统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希望经济能够发展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跟中国大陆关系又很微妙，就我们既希望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但是我们又很害怕因为它的以上逼政造成台湾被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会发生的原因，就是大家对于那个时候的当然两岸的这个政商权贵买办他们的这种让独揽的这个两岸的一个红利，那让一般民众并没有真正的因为两岸交流获得好处，就是我不但没有得到好处，而且我得到坏处。什么坏处？我到各个景点去物价很贵人满为患，那要订个房间也不容易，那我没有因为陆客得到好处而得到的是坏处啊。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现在还是要走过去的老路就是从2008年那个时候两岸的经贸老路这个大陆的参访团路易于途来台湾各种什么签了很多的采购意向书，后来也没落实。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会被人都要重蹈覆辙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小心，就是你这一次如果还是要打两岸牌，那你要怎么样让民众觉得雨露均沾，让民众感受到他的外部利益，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由韩国瑜由他来带头，他来当团长，然后15个国民党的这个当选的县市首长会勤局到北京去，那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接待，甚至习近平也不排除也会接待，他来提高他的这个对台工作的成就但是到底中共会给什么实质的东西？那我刚才跟这个罗委员看法是一样，我个人是觉得他是审慎的他不希望就是 把过去马政府执政时期可能所两岸民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的交流的一些疑虑再度重现出来。那因此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这个九二共识最近忽然成为热门的名词啊，那很多高雄，特别是从那个 Google 里面，特别是高雄市民开始重新去理解到什么叫九二共识，甚至还有人以为九二共识是两岸是国与国关系了哈。那终于后来才发觉原来九二共识不是那一回事了哈。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也好，或者国民党九二共识也好啊，当然他为了成为两岸一个交流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基础啊，但是我觉得台湾民众还是很务实的，希望能够淡化政治的因素，而能够呢强化两岸在经贸交流当中对台湾的一个真正的经济的利益，而又不会牺牲我们的主权，而不会牺牲造台湾未来的这个可能被统一的这样一个疑虑。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Tony。
好的，我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哦，我可能稍微精简一些，因为时间有限。第一位 Dougley Fong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蓝绿白三强鼎立是有可能的，但是非常危险哦，因为现在看起来台湾的纷争不小，如果继续演变下去，加上红色势力的话，可能会变成可怕的民粹社会主义暴政。这是 Dougley Fong 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 STGY 零零七他说，台湾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岛国，要学习在大国的细缝之间生存。保持自身的民主自由和繁荣，也不要给大陆武力攻台找到借口。另外一位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说，只要中国大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政策，继续扮演会台的太阳，那么2020年大选蔡英文当选的几率就很小，泛蓝或白色力量将会是台湾民主的更好选择。还有一位 Edwin Chan 这位网友他说，孟晚舟的案件表明了美中对抗的全面性，以前特朗普政府主要是从行政出发，要求中共放弃不公平的贸易，但是现在美国政府正从法律出发，精准的打击中共组织的关键人物。台湾人应该感谢特朗普政府，因为现在中共很忙，压力很大，不敢随意的挑衅台湾的安全环境。这个有关孟晚舟的事件，我们下半场会继续讨论。抱歉啊，还有一位理性的网友他说，台湾现状需要认清现实。2018绿营已经溃不成军，民进党2020必须依靠白绿合作来取得柯P的信任，否则将完全不是国民党的对手。另外一位王君年他认为说，台湾不进则退，进要光复大陆，退则被大陆并吞，中共不解散，台湾不可能独善其身，这是民主和独裁两种制度的较量，只有你死我活，没有两者并存。这是王君年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回应一下这几位网友的一些评论好吗？先请在线上的罗志祥先生。
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氛围在改变哈，因为我是过去这一年多都在选举，那我实际上在路上就遇到一个民众白嫖，说他之前其实是支持民进党的，但是呢他跟我说着说着就抱着我痛哭，他说他现在整个这两年他的经济状况变得非常的不好，收入减少将近三分之一，他说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养他的两个小孩，以及不知道怎么样去付他的房贷。为什么讲这个个案的小故事？其实我在白票当中遇到很多类似的一些声音哈。那么大家民众大概慢慢觉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意识形态你支持统还是支持独，两岸关系你必须维持友善，你必须保持双方的和平相处跟互动，否则的话基本上它会连带的回头威胁到台湾的人最根本的所谓的经济生活。你要知道意识形态它不能当饭吃，对的多数台湾民众来讲，他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生活的保障。那两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包括我们的顺差有1000多亿，我们的出口占的比重如此的高，依存度这么的高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今天两岸关系不好，就像过去陆客不来观光，那么过去造成两岸的观光，就是台湾观光业的一个萧条，那么连带影响就是所有就业人士的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困顿。那因此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他对这个心情，他仍然是目前台湾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主流，也会影响到2020的大选。
感谢罗志祥先生，我再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我们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跟我们简单做上半场的总结了。王双这位网友他说，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能够进入大陆，在大陆形成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才是真正的为了中华民国着想。这是王双的个人看法。还有位 Jackson Zhuang 他说，台湾是独立还是统一，最主要是要保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统一以后民主制度是否会更强大，还是要在台湾消灭民主制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要消灭民主制度的话，那还是不要统一的好了。这是 Jackson Zhuang 他的看法。请范世平教授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大约1分钟的总结。范教授，
我想台湾经济不好，但是是不是要靠中国大陆来做解决，我自己是比较保留啊。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陆客来台是比较低调，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现在的观光客的消费能力在下滑，因为中美贸易大战，中国大陆经济可以说是啊步入这近十年来最低的一个发展，很多公司倒闭，消费紧缩。我们看到上个月那个陆客到日本去创下近五年来的首次负成长，表示大陆民众现在他的消费能力在下滑，所以陆客即便来台湾，是不是能够像2008年那个时候啊那种荣景啊来个采购那么多，大陆也担心，如果来到时候消费能力不如预期，会不会又被民进来做文章？另外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观光业在台湾的 GDP 只有1.8%，相当的有限。当然我不要承认陆客来台增加对于一些像计程车司机啊、游览车业者啦的一些啊旅馆业是有帮助，可是我们要知道。2008年陆客来台大幅增加，表示台湾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薪水没有增加，反而是被一些什么精品店啊，或者一些所谓的港资的旅行社一条龙他们所赚去，所以他没有办法让一般的基层民众感受有感。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想要说啊，就靠陆客来振兴台湾的经济，我觉得可能大家期待过高之后也会失望很大。
嗯，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海峡论坛就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大三角关系，美中争霸，台湾是否会成为决战场？华为是不是藏在台湾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